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因为在接下来三个礼拜里面，我又要回中国一次，所以很抱歉，只能够通过录音的形式跟大家来继续福音书的查考。希望大家还带了上次我发给你们的说基督如何成全律法那个学生的讲义。我们上次讲到了第四大点结束，说从旧约的应许和预表来看基督。那今天呢，我们要从新约回过来看旧约的应许，就看基督是不是新旧约之间的联系，还有基督是如何回应旧约当中真正对位弥赛亚的预言的。我们一起来先做开始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周这样分别为圣的时间，用来专心思想你，按照你话语给我们的亮光去查验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不只是为了要得到一些头脑里面更深的知识，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可以被转变，也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在里面真的就渴慕圣洁，渴慕敬虔，渴慕能够以你为乐。主啊，弃绝这世上其他有形或者无形的偶像，使我们的生命里面更深的经历与你的联合，也让我们的家人因此而蒙福。主啊，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也是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上一堂课，其实在前两堂课里面我们都在看这样一个很大的话题，旧约当中预言，首先我们从耶稣他的登山宝训里面说，他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而是为了成全律法而展开讲，因为这是在耶稣的布道生活里面他受到的最大的指责，他传的被指责为传一个异教，他颠覆了旧约的教导，因为他颠覆了旧约当中的律法。可是耶稣却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指责，他说他来没有废掉律法，反倒是成全了律法。他把律法，本来旧约律法好像所指的是辖制一个人外在的行为跟身体，可是他引申到了一个人内心是否能够来敬虔。他特别用在马可福音里面第十二章，他提到说律法的本意啊，所有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第一要爱神，第二其次相仿的就是要爱人。可是当时的这个在犹太教里面，律法已经从一个 means 变成了一个 end， 也就是说律法本来是预备我们去得到这个应许的中保，可是律法本身成了一个人崇拜的一个偶像。耶稣很尖锐地去挑战了这些犹太人他们拜偶像的事实，因为为什么说遵行律法以为靠着律法可以得救的人其实也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呢？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输血气的能力可以守全律法以至于被神所接纳，其实就是不能够诚实地去看真正自己在神面前的位分和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基督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基督本身他符不符合旧约律法的应许呢？这是我们就上一节课所谈的，对吗？我们重点还谈了谈旧约当中的这些礼仪律与道德律如何都丰丰富富的成就了在基督的身上，而且我们用基督为中心的这个解经的观念来看旧约当中的这些礼仪律，也能够让我们明白是为什么，为什么神会加给这些犹太人这些众多繁琐而且非常严格的礼仪律呢？就让他明白，为了使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被接纳，他需要如此繁琐、谨慎，甚至是苛刻的要求，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所有的这些品质，关于圣洁的、分别为圣的品质，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答案。基督是那个全然无瑕疵的献祭的羔羊，对吧？因此，我们上次也提到说，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特别是在摩西在西乃山上所立的这个约啊，我们今天按照肉身说是外邦人的人，是与这个约是无关的，我们是这个约的局外人，对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说，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曾经都是这个约的局外人，但是他说为什么说律法是外增的呢？因为神起初给亚当，还有神起初给亚伯拉罕的约，其实本质上面也都是信心之约，它本质上面也是说人需要通过信上帝，信上帝会预备 一位救赎者去担当我们自己所不能够担当那些地方，才能够使我们得到得救。可是骄傲或者是有偶像崇拜的以色列人，神格外的就给他们律法，叫他们显出来，他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这是他为什么说这个律法本是在神的心意上面额外增加的。那律法，基督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面重新来回顾律法，他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律法本身不能使人得救，律法的最大的功用是使人知罪，为了使人可以谦卑的等候那位真正的有资格来救赎我们那位弥赛亚。上次我们今天要来重点看第五点，上次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话题，那旧约的人如何得救呢？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这种类似的观点，说整个圣经受时代论的影响，被分成11个或者到7个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时代里面，神做工的方式都不一样，神用来救赎人的方式也不一样，对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关于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得救赎的方式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对吧？不吃这个树上的果子。然后呢，有士师的时代，有先知的时代，有祭司的时代，有君王的时代，一直到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叫恩典的时代，对吗？也就是说在这不同的时代里面，人通过去遵守祭司的通过祭司的献祭，通过遵行律法，通过顺服这个先知或者是士师的带领来得救。可新约里面我们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来得救。这种对于圣经的解释它有一点误导性，因为它破坏了新旧约之间这种一贯的连续性，好像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福音，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福音。而且神对于旧约的人有点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把新约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同样的给旧约的人。我们今天要来重点看几节经文，来看一看这种解释是不是合理。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45到47节，约翰福音第五章45到47节。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新约才有的？旧约当中有没有圣子，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圣子的位格？大家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45到47节。耶稣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要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在这里面，耶稣就特别针对这些有犹太教背景的犹太人，他说，你们因着律法或者摩西母经的原因来弃绝我，殊不知道其实摩西是一个向来所仰赖我的人，因为在他的书里面就有很多指着我写的话。如果你们要读过他的书的话，你们也一定像摩西一样会恳切地盼望我的来临。可是如今为什么你们却因为他而弃绝我呢？很有意思啊，耶稣向这些犹太人传福音的方式是用旧约经文，对吗？他用旧约的经文来指出来他们自己的不足，就是旧约的经文当中是有指向耶稣的。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第14节到第15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4节和15节，这段故事是发生在尼哥底母来耶稣那里问道这个故事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就不在这边复述了。尼哥底母也是一个有犹太背景的，而且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对吗？他是一个，他可能是一个受过律法或者是神学教育的一个犹太人中间的一个社区领袖。而且耶稣挑战他，他因为他不明白耶稣说关于属灵的重生的道理，耶稣用这样的话回答他。第10节开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0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儿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大家还记得吗？我以前跟你说过，圣经当中只要你听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论，一个 proposition。 耶稣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对吗？这边很特别，耶稣他说自己是一位从天降下来的人子，而且一直都在天上，也就是说他的道成肉身并不牺牲他的神性，只不过是把他这种无限的尊贵的没有罪的神性包裹在一个人的肉体跟人性当中，所以这个神人合一在基督的身上得到一个最完美的诠释。他是全然的神，可以他是个全然的人，为了要实现这个历史当中最壮丽的篇章，就是为我们成为挽回祭。而且他说啊，他提到一个旧约的故事，就是摩西在旷野当中铸了一条铜蛇，叫当时被火蛇咬伤，就神的诅咒了，这些犹太人在旷野当中只要看见这个蛇被举起来，他们身体上的疾病就可以得到医治，对吧？这个是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的故事。你知道一直到今天，一个所谓的一个杖上面所举起来的一条蛇就成了医院的这个标志。你看到在医院的门口，还有在美国这边满大街的救护车上面都会有个这样的标志，这就是从旧约的这个故事来的。如果你单独的读旧约的这个故事而没有新约这句话的诠释的话，我们可能看不太懂。我们觉得神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古怪的事情，因为很明显，首先在十诫里面他就要告诫以色列人不可以为自己铸任何的形象，以至于他们会有拜偶像，而且神严格的去惩罚这些铸金牛犊的人。可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耶稣又会神又会允许甚至是命令摩西要铸一条铜蛇出来，而且要举起来让所有看见他的人就可以身体上的疾病得医治？这个好像不是说跟他之前的教导是刚好是违背的吗？对吗？这不恰好就是会使这些以色列人再次的跌倒吗？以为神就是那条蛇，对吗？我们其实知道神不是那条蛇，神是个灵，神是这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里面，他也不会像是人手所雕刻出来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可是直到我们新约里面读到耶稣在这里面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那条蛇啊其实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基督被用一个蛇这样的形象来旧约当中通过隐秘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以至于让人可以敬畏神，知道神会预备一个救主，甚至我们只需要去抬头看他，就知道我们一切的这些痛苦啊都可以被他所救赎。而我们知道那个被举起来的是谁啊，就是预表的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子，是上帝的爱子，会同样被举起来。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讲的这个被举起来特指的是基督很快就要成就了十字架上面的那个替死，对吗？他甚至那个旧约的蛇就是新约当中基督的一个预表。神提前就是好像你大家都看过那个什么电影的预告片，对不对？当一个电影大片还没有在电影院里面正式的公映之前，他们会发布一些预告片，让你可以有一些短暂的 snapshots， 一些小的片段，可以来明白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是谁主演的，故事大概的情节是什么样子。但是呢他又不会把所有里面的那些细节剧情包括那些小的线索都抖出来，对不对？是为了让我们去明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真正大片上映的时候。在这里面，在旧约当中，你像基督的救赎，甚至是十字架，已经被提前的启示给犹太人了。大家我知道这时候也会紧接着问，他说：“那这种启示，旧约当中有几个人能读得懂呢？对吗？就像我们今天人一样，就算是我们读了新约的，我们还不太明白旧约当中这些经文究竟在讲些什么。”甚至有人会继续问说，写作这些旧约书信的人他们会不会明白，对吗？我相信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合理。圣经当中确实它是有一个很独特的双重作者，对吗？一个是神，但是呢它借着人来传递属神的意思。 所以圣经的这些作者虽然是受圣灵所启发的，他们也不一定全备的明白，就是他们不一定明白神究竟讲这段话他全备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们就依照着圣灵的感动所写出来了。所以旧约的人在读这些预表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属血气的这种理性跟悟性去明白的，必须要等到一个属灵的更高的启示的来临。 OK， 我们接下来再接着看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对吗？我们刚才说了，说旧约的人如何得救，是通过神所给他们的启示，是一样的道理，去等候那个救赎，去按照神在他们那个年代里面对他们的一些要求去谨守遵行，对吗？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对吗？他说就早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为的是这些像我们这样的历世历代后来的外邦人，可以因着亚伯拉罕一样的方式，因着信神就被神所称为义，我们也同样的领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这个很奥妙，对不对？而神虽然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你知道旧约当中没有一个词直接的讲到了耶稣这个名字，可是神的圣子已经通过这些特殊的方式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他自己，所以亚伯拉罕可以去甘心忍受离开自己的故土，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的这些难处，凭着信心去继续仰赖神，对吗？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人以为，之前以为就亚伯拉罕就是靠着行为去称义的，可这边再次的告诉我们说那个理解太简单了。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无畏的行为，为什么会这么勇敢，是因为他有信心。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是自己的朋友，对吗？而是因为他首要的是因为他有信心，他认识神，他信神，对吗？紧接着我们再多读两节，在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接着往下看，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我们知道是哈巴谷书的，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说，这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凡是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这个应该是生命记第21章第23节。第14节我们接着读，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看到亚伯拉罕跟我们这些后来，我们也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因为在神给亚伯拉罕那个预言，关于说你有很多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承受地土，他们要祝福万邦人，并且从你的后裔要出一位君王，他的国位永不止息，对吗？说这些东西其实神已经前瞻到，不止犹太人，不止亚伯拉罕属灵这些肉体的后裔，所有的外邦人都会因为亚伯拉罕一样的因信称义而得蒙福气，对吗？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比较多一点。亚伯拉罕第八章，我们来看第56节，这边也是犹太人反对耶稣 他们说耶稣不符合旧约当中的预言和教导，可是耶稣却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不认识我。56节，第八章56节，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他说，人子啊，其实在旧约当中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现过，亚伯拉罕认识耶稣，认识他的主，他因此就欢喜快乐。这些犹太人不明白，他说，你看你小小年纪，估计连50岁都没到吧，你怎么敢说你见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都已经死了1000多年了，对吗？第58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又这句话又出来了，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可是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启示，他们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亵渎神，对吗？他把自己与神放为是同等的。我们再来看旧约当中，特别是对犹太人来说，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就是摩西。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17章，摩西在旷野里面击打磐石，让有水流出来，可以让这些以色列人来喝的。我们先读一下旧约这段经文，我们再看看新约当中是如何解释它的，好不好？大家翻到旧约哈，出埃及记第17章，我们从1节读到7节。好，我们开始。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厅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预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的中间，不是，对吗？以色列在旷野当中与摩西争闹要喝水，神又很古怪的安排了这样一个像行为艺术一样的，让摩西带着众长老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去击打一块磐石，然后从那个磐石里面会流出水来，使这些以色列人可以来解渴，对吧？如果单独的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可能觉得不明白什么意思，隐隐约约觉得神这样做肯定是有心意的，对吗？用一块磐石流出水来，可是我们没有别的线索。如果单纯的就靠我们的想象力的话，很容易会变成灵异结晶，把一些是神本来没有赋予它的含义就读进去了，对吗？所以对于旧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新约的注释了，就新约是最棒的对于旧约的一个圣经的注释书。我们来看看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保罗提到了这段经文，他是怎么样来解释的。大家我们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4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4节，好，如果找到的话，我再带领大家一起来读啊。哥林多前书第10章1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很有意思，在这里面保罗说，其实那块磐石啊，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兆头，也就是说，真正的活水啊，就像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的神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一样，说那喝了就不会再渴的水，生命水，其实就是基督。 当以色列人抱怨神，因为抱怨说神不给我们水喝，只是众多抱怨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抱怨说神为什么你要把我们从埃及来带出来，我们在那边虽然是受奴役的，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在那边至少我们可以解决温饱的问题，在那边至少我们有韭菜吃，有葱吃，我们可以有干净的水喝，可是你把我们带来这个旷野，虽然你行过很多神迹，保守我们脱离了那些罗马那些埃及的追兵，可是我们不满意。神说你们要喝水，好，他就安排了这样一个很古怪的形式，说要让摩西用杖去击打那个磐石，以至于那块磐石会流出水来，象征的是神为人的罪啊，他没有就是及时的去惩罚这些人，相反的，他为这些有罪的人，不明白上帝心意的人，这些很愚钝的人，这些不配得神恩典和怜悯的人，预备了一个无辜的基督，基督要被击打，可是从他的生命里面要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使这些人真正的可以不再渴，真正的明白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家乡不是埃及，而是神所应许的安息，对吗？所以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这段经文就一下子把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那段经文就解释的比较清楚了。他说，这是另外一个例子，神在旧约当中通过预表的方式啊，把这个信息，把这个福音的奥秘提前预告给一些犹太人，对吗？使那些以色列人可以有一颗敬畏等候，继续有信心可以等候神走下去。我们再来看一处关于旧约当中摩西是不是明白福音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众多信心的伟人，其实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给我们列举了很多旧约当中的故事跟人物，而且他都把这些人或者那些信心的事迹啊，跟基督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来看看他这里面是怎么样把摩西离开埃及跟基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来读十一章第二十六节，他说啊，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读吧，好不好？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百姓的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说摩西当离开埃及的时候，二十六节，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对吧？他说摩西知道吗？说基督将来要受凌辱，我不知道他知道多少，可是他至少知道神会用一位救赎者来搭救他们，对吧？逾越节其实所指向的也是，对吧？基督把无罪的生命把上帝自己的长子独生子献出来，以至于使我们这些人有罪的人，我们自己的长子可以存活，我们自己可以免受神的这个审判，对吧？很奇妙的，对吧？甚至是个属灵的奥秘来着。他说摩西为什么很宝贵，摩西为什么很谦卑，因为他在带领以色列人中间的服事啊，他就好像基督一样，他恒心忍耐，他愿意与他神的百姓一同来受苦，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对吗？恒心忍耐去带领这些人，去承担这些人的罪，去承担甚至是这些人的刑罚。你知道摩西甚至因为这个原因而没有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对吗？他被葬在迦南地的外面，而是约书亚所带领以色列人进去了，对吧？他说摩西也是个非常明白仰望基督的人。我希望通过这两个人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其实新旧约之间福音只有一个，而福音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因着相信神会给我们立下一个中保，一个救赎者，我们凭着信心去忍耐等候跟随神，就可以得救，对吧？ 好，我们来看第五大点的第二小点，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24章，说以马虎斯路上的陌生客，对吧？我们大家都翻到那个路加福音吧，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我就不读这个所有的内容了，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基督已经受死复活以后。第13节他开始记载了，他说这两个门徒可能是刚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是正离开耶路撒冷，因为是在33节他们明白过来这个是基督的时候，说什么，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说这两个人在路上同行的时候，基督复活的基督就临在他们的中间，只是呢他们不认识这个是复活的主，甚至两个人很稀奇的像跟耶稣在说新闻一样，说你还不知道吗，最近耶路撒冷出了大事了，那个带领了很多的人宣称自己是弥赛亚的那位耶稣啊，他被罗马人给杀了，对吗？如今已经事情已经过去3天了，基督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把自己的身份挑明，相反的他就一直在很耐心的去听这些人很愚钝的很没有信心的这些门徒在这边讲，而且他们很稀奇的去告诉耶稣说你知道吗，而且好像他预言的也成就了，因为他死了3天以后他的坟墓就空了，我们所认识的几个女人去给他上坟的时候发现坟墓已经都开了，对吧？这个时候耶稣才对他们说，25节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他说你们熟读旧约的人，你们难道不明白吗？如此直接的一个神迹发生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却不明白这是神的救恩临到你们了。紧接着他说26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这里面说摩西先知还有经上，对吗？就指的整本旧约了，因为整个旧约就分为这三个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还有其 The Writings， 就是这些书信都是属于整个旧约的一个缩写。他说整本旧约啊都是指向他的受苦、他的死亡、他的复活，因此福音要临向外国，对吗？临向万国。等到耶稣跟他们一起吃晚餐的时候，祝谢掰饼，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对吗？他们彼此说，32节，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时，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于是两个人成了像，立刻就回去，向耶路撒冷去，遇见其他的11使徒和其他的他们的同伴们，就很兴奋地向他们来做见证说，主真的复活了，而且他向我们所显现他自己。这个例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其实神从古至今他的启示是渐进的，对吧？虽然这个主线是一致的，他是渐进的，在旧约当中他通过预表，通过先知，一直到在新约里面他差他自己的爱子来成就救恩，并且使我们可以更加明白神。希伯来书的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美的话我们还是来翻一下吧，因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比较多。希伯来书1章1到4节，请大家往后翻，翻到希伯来书1章1到4节，讲到说神通过旧约和新约这种渐进的启示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列祖就是说犹太人的这些祖先们，对吗？旧约中你常常看到的时候说，我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神是一个无限的存在嘛，他是个更高的智慧，我们人没有办法就是说通过什么阅读神写的自传来明白他，人只能够通过与神同行的这个经历去认识他。因此旧约当中在每当提到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想起来，哦，对，神是这样对我们的祖宗的，因此我明白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对吧？神是通过跟人的关系、跟人的互动、跟人所立的约，是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的。 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了，说他在古时的时候用先知多次多方的去晓谕我们的列祖，可是在这末时呢，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他说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来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在这里面我们还留意到一个细节，说就算是在神创造的篇章里面，基督也在，对吧？说甚至是神通过他的爱子来创造这个世界的，以至于基督拥有了对这万物，这个物质界所有一些东西的主权。他有权利来审判我们，他是那个创造者，他也有权利来救赎我们。常常我们说杀人偿命，对吗？但其实杀人偿命也并不是一个最公义的一个刑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没资格替那个人死，对吗？假如张三杀了人，为什么李四可以去替他赎命呢？是吧？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但他想到说基督可以替我们来赎罪的时候，基督不只是我们一个同伴，基督甚至不是一个我们什么血缘上的亲戚，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而说基督是我们的造物主，他是这个大法官，他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可以用自己的命来买我们的命，来替我们代赎这位救世主，对吧？旧约当中有基督，从创造以先，基督圣子就与神同在了。而他说他是与神是同等的，他是承受万有的，对吧？所以你看到这神的启示多么的奥秘，通过如果是圣经历史的话，大概是圣经的成书本身就是1400年，通过这1400年对着这些众多先知先祖们他们的启示，让我们今天在承受新约的人可以更加带着一颗感恩跟敬虔的心去明白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也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怎么向不同的人来传福音。在提摩太前书第36节，保罗写了一首小小的赞美诗。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他就用这一段诗歌来总结了神在历史当中这些很把一个奥秘如何一点一点的就展开，让我们可以明白。对，最后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第三点，基督成全了旧约的律法的哪些范围呢？主要有5点。第一，他成全了律法书里面关于道德、律法和礼仪三个层面的要求。第二，基督成全了地土的要求，就是说神所应许的安息，我们上次说了，真正的会幕、真正的圣殿、真正的安息地其实是在基督里，而不是指的一个具体的地方。当我们进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国里，基督使我们与神相逢，对吧？对，紧接着这个第三点是一样的，说基督成全了会幕和圣殿，而且最后基督应验了旧约当中，特别是以赛亚书53章、65章、61章，关于受苦的仆人，他是通过受苦来得荣耀的，而且他把圣灵带到了我们中间。约珥书，对吧？在五旬节以后，教会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浇灌。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可能经文比较多，里面提到了很多旧约的概念，也许我所引用的旧约的一些经文和故事你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这个新旧约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这边花了3次课的时间。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彼此讨论一下，看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这些问题和概念，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发给我，这样我在下次课的时候，对，下次课还会是用录音的形式，在下次课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有重点的去回答一些大家这次所得到一些问题。好，谢谢大家。